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善恶之争》这一本学课的第五课。今天的主题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也求主赐下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在中古的时期那一段黑暗的历史，以及你的儿女百姓他们在一切的压迫之下能够因你的话和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并且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也使我们今天的信徒明白你的话乃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喜乐，也使我们明白我们得救并不是依靠行为，乃是依靠主你的恩典。但你的恩典并不废掉我们的行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行为活出来，与蒙造的恩相称，使我们既有信心又有果实。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全然向恩主交托，祈求圣灵我们的老师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学课第五课，主题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这一课的存心节记载于诗篇119篇第11节，圣经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姊妹，信心能够使我们战胜一切的困难和阻碍，但是信心却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是上帝的话鼓励着并且支撑着我们的信心。那么上帝的话不但鼓励着我们的信心，它也引导着我们信心的道路，免得我们走错了路。所以上帝的话既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所以我们也要像诗人大卫所讲的一样，要将主的话存在心里，因为主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标准，所以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在学课的星期日这一个部分，他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唯独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能够安慰我们，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或者有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安慰、喜乐和力量，并且也只有上帝的话能够指出我们信仰中的错误，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唯一准则。所以学科的作者他在星期日一开篇呢，就告诉我们呢，唯独上帝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呢，不能够建立在人的话语之上，我们也不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理性啊置于上帝的圣言之上，我们的理性和理解呢，应该受上帝圣言的约束和监督。为什么中古时期的教会，他们会发生这么大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可以阅读。所以他们既然不明白圣经，他们就会发生错误啊。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里面告诉我们，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不明白圣经的话呢，就会发生错误。为什么在中古时期，罗马教皇他们能够统治当时的百姓呢？使当时的百姓都蒙蔽在信仰的黑暗之下呢？正是因为他们不让百姓去阅读圣经。所以百姓呢，也就无法去分辨他们所讲的是对还是错。那么后来推翻这个罗马教黑暗统治历史的，也是因为上帝的话。宗教改革家们，包括宗教改革的晨星威克里夫，还包括后来的马丁路德等等这些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们，他们一切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在中古的黑暗时期，有很多上帝忠心的百姓，他们因为坚持真理呢，他们就被杀害。有些人被关在黑暗的牢狱里，那么坚持着他们信仰的这个力量呢，就在于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上帝的话给他们带来了盼望。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的话是如何给你带来安慰、鼓励和盼望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将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当你遭遇试炼、灰心软弱的时候，当你对上帝的爱产生怀疑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起耶稣对你所讲的话，因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又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又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么如此啊，我们在这样的灰心和软弱中，上帝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安慰。如果你在遭遇逼迫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想起耶稣的话，因为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也想起了保罗所讲的话，因为保罗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等等，列举了很多的例子。保罗后来总结说，无论谁都不能。这是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也可以想起雅各所讲的话，因为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是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也可以想起在彼得所讲的话，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又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也想起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话，因为启示录里面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又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另外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里面也谈到，为上帝的道而被杀殉道的人，他们要复活，他们复活以后呢，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话在中古黑暗时期怎样鼓励上帝的儿女们，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因为唯独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力量、安慰和盼望。正如在学课里面所列举的这一位威克里夫宗教改革的晨星，他虽然被罗马教廷判处死刑，但是他却说，你们所反抗的对象是谁呢？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吗？不是，你们所抗拒的乃是真理，这真理比你们强，而且终必战胜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唯独上帝的话。那么学课的星期日，他一开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鼓励我们的信心。后面星期一的部分呢，学课又告诉我们要传递上帝的话语。唯独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所以呢，我们也要去传递上帝的话。所以星期一这个部分是讲述到我们要传扬，我们要传递上帝的话语。既然是传递上帝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够阻挡上帝的话，不能阻挡真理。因为学课里面也谈到了保罗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因为在中古的黑暗时期，罗马教廷啊，他们就阻挡真理，他们不让百姓去阅读圣经，免得百姓明白圣经之后发现他们的异端，发现他们的错误。他们不但不让百姓阅读圣经，他们反而把人的遗传、把异教的信仰也引入到圣经的教义当中。所以他们如此的把这些错误的道理呀，都灌输给当时的百姓。 那么以至于这些错误的遗传呢，从当时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现在有很多教会呢，他们依然被这些错误的遗传呢所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够抵挡真理，不能够去谬解真理，我们反而呢应该去传递真理，像保罗所讲的一样，应该要扶助真理。那么这一个部分它是讲述到了宗教改革家丁道尔。丁道尔对宗教改革的奉献就是对圣经做出解释，也就是圣经注解。想必我们应该都看到过丁道尔的圣经注释吧。他不但纠正了威克里夫的一些错误，同时他也大量的纠正了罗马教廷对当时圣经错误的理解。所以这一个乃是当时的罗马教会呢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们就把丁道尔给绑在了火刑柱上，并且勒死了他，而且焚烧他的尸体。所以如此丁道尔为道而殉身。所以丁道尔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去传递上帝的话。那么就是说丁道尔他以他的生命在传递上帝的话。虽然丁道尔为道殉身，但是呢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却没有任何的下降，反而他的影响力越来越高，以至于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能够看到丁道尔的圣经注释。不但宗教改革家丁道尔他传递上帝的话，并且以生命来传递上帝的话，其实历代以来上帝忠心的儿女啊，都是在以生命传递上帝的话。在旧约时代有很多先知，他们因为传递上帝的话而被杀害，因为犹太人他们常常杀害先知。这些忠心的先知因为指责当时的罪恶而被杀害，以及耶稣的开路先锋因为指责希律王的罪恶而被杀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都是因为福音的道而殉身，使徒约翰也被下油锅，被喝毒药，也被放在了孤独的拔摩海岛上。所以中古时期的黑暗历史当中，上帝忠心的改革家们以及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都遭受到了这很多的逼迫和患难。这些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都在以他们的生命播撒福音的种子，以他们的鲜血来浇灌福音的种子。这是星期日和星期一所讲述到的唯独上帝的话以及传扬上帝的话。那么星期二的部分是讲述圣灵的启发，就是如何来理解圣经。理解圣经不是依靠我们的智慧，也不是依靠遗传，而是依靠圣灵。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13节，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也叫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不但使我们明白真理，圣灵也使我们对真理发生兴趣。圣灵能够感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的内心能够对真理呀，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获得真理，渴望明白这被掩藏的真理。因为学科里面谈到了一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圣灵感动马丁路德的心，使他对真理发生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当路德在图书馆里面看书的时候呢，他无意间呢就发现了一本拉丁文的圣经，于是他开始阅读这一本圣经，他越来越发生兴趣，他一章又一章，一节又一节的去阅读圣经。他看到圣经里面上帝的话是如此的清晰明白而强有力，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圣经的经历。所以上帝的灵就引导路德发现这一本圣经，然后使他打开这一本圣经，然后引导他的思想对圣经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最后他发出了感慨，他说，唯愿上帝能够给我一本这样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圣经呢？乃是倚靠上帝的圣灵。很多时候呢，常常会有人讲， 我要去问一问牧师或长老或传道人，这些圣经该怎么来解释。弟兄姊妹，我们当然可以请教圣经的教师，就是牧师、长老和传道人，但是呢，他们的解释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我们不能够作为权威的回答。学科里面谈到了宗教改革家诺克斯和苏格兰女王玛丽之间的对话。玛丽女王对诺克斯说，你是这样来解释圣经的，可是罗马的主教们却是那样解释圣经的，那么我该相信谁呢？谁可以作为裁判呢？意思就是说，什么才是标准呢？这位改革家诺克斯回答说，你应该相信那在圣经内明白发言的上帝，若不是离开了圣经的教训，那么你就不要信这个说法，也不要信那个说法。又说，上帝的话本身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处经文似乎不易明白，那位永远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灵就必在另一段经文中将它解释得更清楚。所以除了对于那些顽梗刚复自愿留在无知之中的人以外，圣经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这段话摘自《善恶之争》这一本书。今天很多人呢，也都像这位女王一样，我该相信谁呢？你这样解释，而他又那样解释，我该相信谁？谁可以作为标准呢？那么这一位改革家诺克斯的回答就非常的好，任何人都不能作为标准，只有上帝的话本身才能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准。谁可以作为裁判呢？任何人都不能作为裁判，只有上帝的话本身才是我们信仰的标准的裁判。所以弟兄姊妹，你如何理解圣经？你要亲自的查考圣经，你要祈求圣灵的配将，圣灵的启迪，圣灵的引导，使你能自己明白圣经。当然你可以请教牧师、长老和传道人，他们的解释呢，只能给你提供一些参考。有一次啊，使徒保罗在庇里亚传讲福音，保罗在台上讲道，但是下面的信徒，就是庇里亚的信徒，却查考保罗所讲的道是否符合圣经。庇里亚的信徒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保罗就完全接受对方所讲的道，而是要查考一下，看保罗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以圣经的话，以圣经本身来审核保罗所讲的是对还是错。那么保罗呢，也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反而称赞他们，因为保罗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使徒行传的第17章第11节。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想历史啊，为什么耶稣时代，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呢？正是因为受了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当时的宗教教师们他们的影响，因为宗教教师们说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听了人的话，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中古的时期当时的百姓不明白圣经呢？那是因为当时的主教，当时的宗教教师们，他们错误地解释圣经，他们百姓呢也听取了这种错误的解释。所以除非自己去查考圣经，否则你的信仰是充满危机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信仰是对还是错。这是星期二的部分，明白圣经需要倚靠圣灵。星期三我们要讲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前面的这三天的内容，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这三天内容呢，都是讲到圣经。唯独圣经和传扬圣经和倚靠圣灵明白圣经。那么现在呢，星期三我们要讲唯独基督，唯独恩典。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信靠基督才能得救。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救不是依靠行为，乃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也是因着信心。这信心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才能称义？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呢？得救不是因为你到教会当中大量的奉献，你不能说，主啊，我奉献了很多，因此我是有爱心的，所以因此我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今天你的奉献是因为你对上帝的感恩，我们的奉献却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本。我们能够如此大量的奉献，乃是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也认识到这一个方面，正如诗人大卫说，他说，上帝啊，我们将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同样的，今天上帝赐给我们财富，我们也将上帝赐给我们的财富再奉献给上帝。这是一种对上帝感恩的一种表现，却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今天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安息日，我们不能说，主啊，因为我遵守了安息日，所以我可以得救。你遵守安息日是因为你认识到上帝是你的创造主，也是你的救赎主，上帝吩咐你要守安息日。所以你因为敬畏上帝，也因为爱戴上帝，所以你在安息日敬拜上帝，这是你所当尽的本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尽的本分，但却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遵行律法，无论哪一条律法，我们遵行律法是理所应当，但遵行律法却不能使我们得救，也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因为圣经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又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这是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因为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所以马丁路德他明白了这一个真理。以前马丁路德在没有明白真理之前呢，他乃是一个苦修者，他作为一个苦行的僧侣，靠修行靠行为得救。因为当时的罗马教的教义就是这样，靠行为得救。所以马丁路德有一次呢，他在攀登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一个台阶的时候，忽然他内心中有一个声音对他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马丁路德当时他好像触电了一般，他整个人都呆住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句话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生命，烙印在他的心灵之上。所以他就站起来，不再攀登这一个台阶。众人也都很惊讶，他为什么会站起来走了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此他就研究圣经，明白了圣经中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当时的罗马教会呢，他教导了很多异端违背圣经的错误的教导，比如人死之后呢依然可以悔改得救，所以他们就贩卖这个赎罪券。所以罗马教会呢就以此来敛财，欺骗百姓的钱财。人死之后灵魂是不死的，如果你们不买赎罪券的话呢，你们的亲人、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儿女会在阴间受痛苦啊。如果你们购买了赎罪券之后呢，他们能够早一点升天享福，因为赎罪券能够赎买他们的罪恶。所以罗马教会呢就借此恐吓当时的百姓，使当时的百姓能够去购买这些赎罪券，因此有大量的金钱就流到教会当中。所以关于灵魂不死、恶人永远受苦刑等等这些错误的 异端教义呀，都是从那一个时候流传到今天的教会。罪恶能够通过金钱来赎买吗？上帝的义能够用钱来买到吗？所以马丁路德明白了因信称义之后，他就写出了教会的错误，其中就有贩卖赎罪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得救的根源在于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而死，而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已经替你偿还罪恶的赎价。只要你信靠基督，你的罪恶就蒙赦免，就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他的宝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恶。你的得救完完全全是本乎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所白白的赐给你的礼物。你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是星期三，下面星期四，顺服信心的果实。顺服乃是信心的果实。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不是因着行为，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否废掉了我们的行为呢？今天我们还要不要有好的行为呢？我们还要不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信心并不废掉行为，恩典也并不废掉律法，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正如学课里面所讲的，顺服乃是信心的果实。如果你有信心，那么同样的，你也会结出果实来，就是顺服。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这样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并不再遵行律法。后面又讲，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雅各也是这样讲，在雅各书的第二章里面讲，信心若没有行为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真信心。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弟兄姊妹，魔鬼相不相信有上帝呀？魔鬼相不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呀？我可以肯定的回答，魔鬼呀，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相信。为什么？因为魔鬼他就见过上帝呀。魔鬼他以前没有犯罪之前，他就侍立在上帝的宝座之前呢，他肯定知道有上帝呀，他也知道上帝就是爱。所以魔鬼比你还相信，但是呢，魔鬼却是战惊，他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却没有行为，他犯罪。那么这种信心就被称为是虚妄的信心，虚假的信心。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乃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今天我们若有信心的话，我们也一定会结出信心的果子。什么是信心的果子呢？那就是顺服。耶稣来到世上，耶稣说，上帝呀，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的一生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呢，我们要明白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以及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不要错误的理解说，有了信心就不要行为了，有了恩典就不要律法了。好像有行为，好像遵行律法，好像是律法主义一样，其实不是的。你的好行为，你的遵行律法，都是因为你有信心的自然表现，也是因为上帝恩典在你身上的自然流露。因为一个人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呢，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好的行为，就会去爱神并且爱人。正如当时的宗教改革家以及当时的上帝忠心的儿女一样，他们为什么能够愿意为道殉身？ 他们为什么宁愿放弃他们的财产，放弃他们舒适的生活，去过一种贫穷的、受苦的，甚至被放在监牢里面，甚至被杀害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呢？正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他们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他们就结出了顺服的这种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如何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如何知道你的信心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呢？今天上帝如何来试验你的信心呢？就是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你如何来反应？你若害怕放弃信仰，就说明你的信心是虚假的。你若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就说明其实你并没有信心。所以上帝要考验你的信心，考验你的爱心。从哪里来考验呢？就是在你的行为上考验。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嘴唇的信仰，而是行为的信仰，就是非言乃行。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相反的，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乃是一个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呢，也必定会结出果实来，就是好行为，就是顺服上帝的话。所以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两天的内容是相连在一起的，因为星期三里面告诉我们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但是呢，上帝的恩典却不废掉我们的行为，因为行为乃是信心的果实，乃是一个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所自然流露出来的好行为。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也能够拥有这个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被圣灵充满，能够明白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乃是我们的安慰、力量和喜乐，也是我们能够分辨是非的标准。所以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正如诗人所讲的一样，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邀请其他的学员来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学课，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了在中古黑暗的时期中善与恶的斗争，你忠心的儿女以及你所兴起的宗教改革家们，他们都以你的话为他们信仰的力量和标准，因为你的圣灵引导着他们明白圣经，你的圣灵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将你的话语传开，能够成功的完成你所托给他们的使命。也求主今天能够赐给我们圣灵，也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渴慕主你的话。愿主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一切的灰心软弱中都能够得到刚强，使我们今天倚靠主，仰望主。因为除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也能够结出顺服的果子，将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